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交易如何面对逆境。本篇岛屿低谷是不可避免的。你看跌，市场就会上涨。你看涨，市场就会下跌。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交易员身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第一节，朋友的巨额亏损。我有一个朋友因为遭受损失而有自杀倾向。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站在一座铁路桥上。我不认为他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认为他需要找人倾诉。有人会说，这种性质的章节不属于交易书。我认为那些已经损失了大量资金的人将会发现，重点并不是片面的，这让人感到安心。无论怎样，虽然我在交易生涯中有很多积极的回忆，但也有一些只能用黑暗来形容的回忆。我有一个朋友叫亚当，我已经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欠我2万英镑，我怀疑我是否还能看到这笔钱。亚当是一个出色的交易员，绝对的辉煌。直到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复存在。亚当和他的兄弟在工厂车间为他们父亲蓬勃发展的企业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亚当开始对交易感兴趣。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开发了一个使用30分钟图表交易股票指数的系统。他告诉我，这部分是受到乔治·泰勒的《泰勒交易技术》一书的启发。这是一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策略。他要求亚当每30分钟检查一次图表，如果参数正确，他将执行一次交易。否则他就不去管它，直到下一个30分钟期满，这时他将再次检查图表。亚当对30分钟图表的交易非常熟练，他很快就在交易中赚到了比管理父亲的工厂更多的钱。他决定将自己在工厂的股份卖给他的兄弟，并把所有精力放在交易上。亚当做得很好，真的很好。我曾多次在家里或网上与亚当进行交易。他拥有一种超自然的耐心。我个人从未见过一个人从美国市场开盘到收盘一直盯着屏幕而不进行一次交易。然而，如果没有信号，这就是亚当的常态。惊人的耐心。我相信亚当的耐心和读图能力使他成为超级交易员。他也过着超级交易员的生活。他订购了一栋定制的房子。他与他的爱妻和孩子们一起乘坐头等舱前往异国度假胜地。然而，所有的超级交易员都会在某些时候经历颠簸的地形。这不是一个是否会发生的问题，因为它会发生，而是当它不可避免的发生时，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的问题。对亚当来说，这条坎坷的道路使他失去了一切。他的交易账户，他的妻子和他的房子。当亚当生活在曼彻斯特的街头，有自杀倾向且身无分文时，我介入了。我做了我能做的，但是亚当不想要我的帮助。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事情从一次糟糕的损失开始，然后升级为彻底的爆发。亚当在一个星期五晚上看到了一个模式，他最大限度地做空了市场。在收盘时，他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他决定在周末保持这个仓位。对亚当来说，不幸的是，这是个周末，美国特种部队终于抓住了萨达姆·侯赛因。金融市场对这一好消息欢呼雀跃。我猜他们天真的以为，一旦萨达姆被俘，中东的火药桶就会平静下来。那个星期天晚上，美国市场开盘大涨。现价上涨是指在纽约上午9点30分股市开盘前，市场无法再走高的情况。亚当是空头，但他无法关闭他的空头头寸，因为当市场现涨时，你不能买入。而这正是你关闭空头头寸所需要做的。当电话打来时，亚当是清醒的。是他的期货经纪人打来的。亚当被告知他的选择，在账户上存入更多的钱，或者冒着被平仓的风险，一旦期货市场走出极限上涨。亚当没有任何可用的资本。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和漫长的一天，直到市场最终在凌晨2点30分开盘。亚当住在英国。市场开盘，股票飙升。经纪人清算了他的头寸，因为他违反了保证金要求。该账户曾有接近75万英镑的资金，现在账户上只有40万英镑。你可能会说，40万英镑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资金，但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短路了。他看到那天的市场飙升，他看到自己的头寸被清算了。不幸的是，他也看到了市场是如何一路回到他的入场点的。你看，一旦好消息被市场消化了，就会有一种感觉，这可能毕竟不是什么好消息。 道琼斯指数一路回落，失去了当天的所有收益。亚当觉得经纪人欺骗了他，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迫清算的，他觉得经纪人的行为过于仓促。他试图投诉，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然后他试图通过交易来弥补损失的钱，但他的脑子不正常。他开始猜测他的系统，并在交易中翻倍。然后他的建筑商要求为他的房子付款。亚当已经支付了定金，但现在他无法支付全额和最终付款。他失去了定金和房子。亚当无法阻止自己的堕落。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了撒谎和隐瞒信息的模式。我最后一次听到亚当的消息是他骗走了我一笔相当大的钱，然后就消失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悲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我在伦敦工作时曾不得不缩短一次商务旅行，因为我的老板叫我回办公室。当时有一个客户在我们的接待处哭得死去活来，因为他在外汇交易中损失了75万英镑。他不敢回家告诉他的妻子这件事。他恳求我的老板借钱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再次交易，并希望能把钱赚回来。你可能认为这个人缺乏交易的道德毅力。你甚至可能因为他明显缺乏尊严而看轻他。如果我告诉你他是伦敦一家著名私人诊所的著名外科医生呢？教育在这个行业中意义不大。你在哪里上学或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失败的交易，然后再处理胜利的交易，你就不会在这个领域走得很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告诉人们要少花时间在技术分析上，多花时间在自我分析上。第二节，交易是孤独的行业，成功的交易可能意味着只是赚取一个好的生活。我收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的信息，他是全职交易。他已经做了15年，与其他许多有希望的人不同，他设法取得了成功。这些年来，他让自己过上了好日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交易员喜欢谈论他们的交易收入。当我和我的朋友谈起这个问题时，他告诉我，他赚的钱和他在城市里做一份高薪的管理职位差不多。然而，他没有通勤时间，当他的孩子从学校回家时，他有时间陪伴他们。对我来说，我的朋友是一个让交易为他工作的人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让自己变得富有，但他支付了账单，为家人提供了食物，带他们去度假，并买了一辆漂亮的家庭汽车。似乎有一种倾向将交易描述为赚取无尽财富的场所。是的，潜力总是存在的，但更大的回报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你不可能在浅水区钓到大鱼。然而，我的朋友因长时间工作而感到疲惫，他打电话给我谈话。他问我是否已经受够了无休止的看屏幕的日子。我立即回应说，不，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必须停止交易，从这一切中休息一下。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一会儿，他告诉我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想和朋友们一起玩，而不是和他们的老父亲一起。他的妻子也是全职工作，这意味着他经常从清晨到下午晚些时候独自待在家里，这开始让他感到困扰。我帮他找了几个工作面试，他在伦敦找到了一份经纪人的工作，因为他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能够理解客户在交易中的情况。我相信你会争辩说，这是一个相当无辜的故事，那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易可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行业。这从来没有困扰过我，但我对那些在交易中感到孤独的人有着最深切的同情。我不善于交际，不喝酒也不抽烟，不能忍受看足球比赛，这使我被排除在很多男性社交活动之外，更喜欢自己的公司，但即使是我也喜欢时不时的拿起电话和朋友聊一聊。当我在伦敦城工作时，我有时会把头伸进我老板的办公室，他总是有一分钟的时间来打招呼和追问生活情况。如果有一天你决定做全职交易，你可能会经历一种悲伤的感觉，因为你不再有机会和工作的同事进行零星的交谈。我建议你在向老板递交通知并开始你的全职在线交易工作之前，放一两个星期的假并尝试全职交易。这将让你体验一下你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关于我朋友的故事的第二个原因是确保你意识到暂停交易并不是交易的结束。市场将永远存在。我的朋友无疑会在某一天回到全职交易中。同时，他正在享受一种新的生活，他正在帮助其他人从交易中实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第三个原因是， 我很想看到你成功，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交易可能不会给你带来你所希望的彩虹。但它必须如此吗？难道它不能为你提供一个良好的收入，在那里你按自己的条件工作，也许做一些你认为非常有趣的事情？难道一定要在巴巴多斯拥有一套海滨房产吗？当然，如果你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然而，如果你没有达到目的，但你仍然设法支付你的账单，并把钱放在生活中的甜蜜事物上，就像你是每月工资支票的接收者一样，那么对我来说，你已经做了 99% 的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不敢对自己的梦想放手一搏。如果你能以此为生，无论是体面的生活还是伟大的生活，那么你真的是出类拔萃。相信我，一旦你对交易有了更深的了解，你也会渐渐明白是什么让你在交易领域发挥出最佳效果。这时作为一名交易员才会真正变得有趣。第三节，我的艰难时期。8个月前，我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它发生在5月份。我开始时很强势，然后车轮就开始掉下来了。我在这个月增加了大约20万英镑，然后就开始解体了。开始时损失了33000英镑。通常情况下，当我有一个糟糕的一天，我将在第二天咆哮着回来，但我没有。第二天我又损失了9000英镑。然后就到了周末，一刻也不耽误。尽管我在周末做了所有的准备和反省，但周一还是从周五开始。我又损失了38000英镑。在这一周结束之前，我已经失去了这个月 50% 以上的收益。更令人不安的是，我感到完全迷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输。我并不累。我睡得很好。我没有占据我注意力的情绪问题。我只是没有表现。我以前也经历过困难时期。进展有时很缓慢，挫折经常出现，挫折总是潜伏着。我的目标是留在游戏中，直到我不想把所有清醒的精神能量花在市场上。你也许可以看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个人旅程。这往往是一个精神上的消耗，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进展。对我来说，更糟糕的是，我的一个真正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交易员，而且可能是世界上从未听说过的最好的私人交易员，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们一直对彼此都很残酷的诚实。我想我们友谊的力量就在于此。我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很嫉妒你。我嫉妒你的感觉很不好，因为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愿意把我的最后一块钱给你，但现在我在打空枪。我正在大出血。我告诉他，我有一个巨大的头寸。这简直是我所持有的最大的头寸。每个点位价值4000英镑。这相当于400份富时指数期货合约。我非常确定富时指数会下跌。我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模式，开盘后大跌，2到3条持续5分钟的反弹，然后是新低点。但它没有。那一天没有。它反弹了。而它是长线。我做空了。那是极大的痛苦。它把我带到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一个充满羡慕、怨恨和绝望的地方。你知道，汤姆，你很幸运。我的想法被我的女朋友打断了。她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比他们强的人，而且他们彻夜不眠地想着如何打败他。不是每个人都是莫扎特与萨列里的对抗。你应该感到高兴。所以你输了。但你得到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他和你有同样的感受吗？他拼命想打败你，不为别的，就为你们把对方的优点带出来。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的老教授皮尔，我跟你说过他聪明人。你知道是什么让他如此出色吗？他的同事，凯尔教授，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他们都不会承认他们疯狂的嫉妒对方，然而他们是任何人都希望向其学习的最杰出的两个人。你真的应该计算你的祝福，你有一个你非常想打败的人。这真的不是一个诅咒。它是一种祝福。如果你的偶像停止交易，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停下来，我想，那我能打败谁？我总是喜欢打败我以前的高分，今天我也做到了，在规模上，但它是对的。我的交易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的交易是为了把自己推向那些我不舒服的地方。第四节，低迷都会结束。有一次，我在克里斯托港的一家餐馆里和我儿子一起吃饭。我碰巧看到拉法、纳达尔和他的朋友们在吃夜宵。看到一个世界著名的网球明星和他的老朋友们在一起吹风，这真是太好了。几天后，我们参观了他的网球学院。拉法正在训练。 那一天天气热得要命，他的训练就像他的生命取决于他。他在那里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在烈日下只是为了变得更好。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和马修·麦康纳这样的人在2014年的奥斯卡获奖演讲中说，有三件事我每天都需要，第一，我需要仰望的东西，第二，我需要期待的东西，第三，我需要追逐的东西。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认为公开我们的动力是健康的。在你作为金融交易员的职业生涯中，会有一个点你会经历一个低潮。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退后一步，深入思考为什么你会被这个游戏所吸引，可能对你有好处。当它发生时，我希望你会翻开这些页面。我希望他们会提醒你为什么你在做你正在做的事情。我的低迷教会我的是放慢速度。如果你不放慢脚步，让知识成熟起来，那么你将承受巨大的损失，这将削弱你的信心。不是每次交易都是世界杯决赛。不是每一次交易都是最后一年的期末考试，是四年来不懈学习的结晶。每个人都有挫折。科比、纳达尔、费德勒。你。我。而且所有的低迷都会结束。低谷是不可避免的。你看跌，市场就会上涨。你看涨，市场就会下跌。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摆脱低迷的关键吗？没有。我为什么要向你抛出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保持冷静，用你的方式度过难关？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经历这种情况很可怕，但它会结束，如果你坚持下去。这一章是我在几个星期内写的。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我还没有陷入低谷。然后低迷到来了，我描述了它。当我敲下这些文字时，我有一个奇妙的交易早晨。我是否已经走出低谷了吗？谁知道呢？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与低迷时做的是有什么不同。我只是在遵循我一直遵循的程序。我是一个以过程为导向的交易员。市场决定结果。我对这一点几乎没有控制权。我有信心。我相信我的过程会带我度过交易的高潮和低谷。交易游戏第1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金融市场投机时，最好的失败者会赢。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交易能力这么强吗？我特别擅长失败。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